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介绍这个云明寿大师。这个云明寿大师成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这句话从什么地方过来呢？当时这个延寿大师受这个吴越王这个李靖奉请他为国师。有一天呢，这个吴越王想开吴州大会，吴州大会就是我们讲的千僧斋有一千个出家人来打斋，叫吴州大会只要是出家人就可以来应供皇帝呢这个平等共生叫千僧斋。这个在盛朝时代这个非常的有名，也就是说盛朝时代的皇帝还有很多的官员常常请出家人这个供斋，供养出家人。这个当时我在这个那是在南宋嘛，是吧？这个山丘一个寺庙叫把关寺。这个把关寺呢是干什么呢？就是专程是那个寺庙就叫把关寺。当然那个寺庙的呢常常这个当官的为了这个把100个官员请到八关寺，然后呢去供斋受八关斋戒就是很多的官员都受八关斋戒，然后呢吃一天八关斋，而代表着对于这个百官的祈福他说我请你到寺庙吃八关斋戒，然后吃斋为百官祈福，所以形成了那个八关寺，那个寺庙也叫开元寺所以我们当时那个地方的官员呢还请我到那边去，准备叫我在那个地方把那个八关斋寺给他回复，他画了200亩地准备到我叫我到那去主持那个准备叫我给他回复，并且那个地方很多的老板答应了但是到现在还没叫我去，但是我去看了2次那个寺庙，所以上我那边想着什么这个追火还有那个什么做生意的那个什么碗呢，我们因为山丘嘛那个地方做生意也是在那个地方出来好多有名的生意都是那个地方，河南老子也在那个地方，很多那个夸父追日吧，是吧？那故事夸父追日，那个就是那个追日的那个人追到那个地方和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火神台，然后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看了所以准备在火神台的隔壁这边花200亩地准备修复八关斋寺所以我就想到这一点，就是说过去的皇帝请出家人的时候八关斋戒为百官祈福请当所有当官吃饭科汗出佛法，那个时候都莫受尊重。所以这里面也是这个皇帝呢请这个云明寿大师还100个出家人1000个出家人来吃饭，当时摆设供桌的时候有上下座的分别，就是上座谁坐下座谁坐，但是呢上座的位置呢谁也不愿意坐上去，大家都很谦疏，推来推去的推让不不下的情况下，大家都想到云明寿是皇帝的老师，就请云明寿大师坐上席，当时云明寿大师也很谦疏就不肯坐这个位置，推来推去的。当时来了一个和尚叫大耳和尚， 这个当然其实就弥，我们讲的就是弥勒菩萨了啊，劝这个破破烂烂的，然后跑来了，所以大家都不认识他，是哪来的这么一个和尚啊？看大家呢推来推去的，他老人家就不客气，就到了个首席位置上面坐上去了啊。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弥勒菩萨是怎么来的，嗯，这一坐上去，五岳王又不好意思把他赶下来，是吧？心里特别不舒服，是吧？这一郭师呢，郭师就是圆明寿大师呢，啊，就没有畏惜，没有畏惜，就被一个不认识的这个和尚坐上去了，他就没有位置了。后来又不便说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天成寺的那个故事那个公案。天成寺有一个公案，就是当时一个大的和尚坐上面去，那大和尚一看他坐上去，供斋嘛，没人上去嘛，所以他跑上去。后来那个和尚，就没地方坐，没地方坐，没办法呢，人家想那个故事有另外的这种说法，说那个和尚，不下来，后来有一个小和尚跑过去就把他拽下来。就把他耳朵啊，耳朵很大，拽着耳朵往下拉，这个越拉越长，很长很长的耳朵，所以知道是圣人应供嘛。后来这个天人寺的这个斋堂啊，大和尚都不是坐首席的，都坐在边个啊。圣人到天人寺上面是没人坐的，都是坐在边个，有一个有一个桌子，大和尚坐在边的啊。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就像我们这个桂圆寺一样，先吃饭后打扮。那为什么后先吃饭后打扮呢？就打扮，因为当时这个桂圆寺有一个他那个大和尚开悟了，是吧？开悟了以后呢，他说这个就知道有一个二老汉要来应供，是吧？他就跟那个二老汉就开玩笑，就说你来应供。他那应供的时候，他说看看时间还没到啊，他就跑到城里面去玩去了，啊，那是汉盖镇的时候，从城里面去玩去了。去玩的时候呢，他因为他那个棒棒棒敲一敲，这就传发音了，我们念咒子啊，这个腰这个一念，这个天人把部还有四方很多的二老汉就来应供，是吧？所以呢，这个二老汉呢，这个在城里面去玩，就等着那个听棒的声音。所以那个方丈就知道这个二老汉贪玩，就故意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就是今天不要开棒，把饭吃掉，把饭吃完了，吃完了以后呢，再来开棒，我们往里开棒就行了。后来那个二老汉正在玩啊，一听到这个棒的声音，他比较很快。迅即就过来了，过来一看，饭已经吃完，都已经大家都走了。因为寺庙规矩说，过晚堂了，你没赶上饭，那就不给你吃，你知道吗？不像现在可以到后面去吃。过去的话，没赶上斋就不给你吃饭了，你没有饭吃了。他就找大和尚评理，他说，我听到半生为什么没过来堂？说这个你为什么先吃饭后打饭，是吧？所以老和尚说，谁叫你到城里面去玩啊，贪玩啊，所以就是说没有饭给你吃，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些大菩萨吧啊，就游戏神灯开玩笑，所以你像二老汉也开玩笑啊，跟我们仿佛一样，也喜欢开玩笑，就大人开玩笑，你看这个菩萨，那个普陀山里，跟我听他们讲，就观音菩萨跟五岳罗汉开玩笑，是吧？五岳罗汉来跟观音菩萨在斋堂里煮饭，他就搞好多沙子放在那个饭里面，观音菩萨煮饭，煮饭的时候的沙子看你怎么煮饭，观音菩萨啪啪饭煮完了，一开锅全是大米饭，啊，所以菩萨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呢，二老汉不想搞沙子来跟观音菩萨开玩笑，但观音菩萨有神通，他能够把沙子变成三对六味，所以就没办法能够害到这个观世音菩萨。他们都开玩笑了，也就是说，这个 就这样。所以当时这个也是打千僧斋的时候，千僧斋的时候，这个打完千僧斋以后，大家都散出来，这个无有晚呢、就问圆明寿大师，谈我今天供斋有没有圣人来应供啊？圆明圣人来应供，那就圆明寿大师。过去讲，就是说我们供僧，供僧的时候啊，如果你供一千个和尚，这里面一定有两个二老汉来应供的，知道吧？啊，你特别是你有一千个出家人，啊，我们有一个菩萨，他专程啊在世间应供，释迦牟尼佛是不准许他人灭的，因为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一位长者用那个钵啊挂在空中。要那个出家人呢把它取下来，一取下来以后，我把这个钵就送给你。这个钵啊，是紫金钵还是什么旃檀做的那个钵。所以二老汉呢就用神通日定，然后就飘起来把那个钵取到手。我令很多的人呢对他非常的膜拜啊，就是个别的对他非常的礼拜惊讶。后来佛陀啊，他说为了显耀自己的神通，为了获得这么一个钵，你现神通让别人家对你升起个别的恭敬啊，个别的崇拜。他说佛陀说以后啊，所有二老汉所有都圆寂了，都是灭了，不准许你这里常常做人间福田，他受人间福田。所以我们在他的吃饭的时候念供啊，念供啊，他是一定要来应供的。所以这个他就叫受供第一嘛，受供第一。也就是说这个他问有没有圣人来应供啊，他说这个无缘瓦呢认为如果有圣人来应供，那就福报很大了啊，他是执着于羡慕啊。所以真正来讲的话，平等共生啊，功德最大啊。一般呢世俗的人呢都强调这个分别心，所以呢就取向认为我今天供养这么多出家，可能会供养到一个菩萨或者一个阿罗汉。但是菩萨就是说供凡夫身，供五百罗汉菩萨身，不于次第过于凡夫身。所以呢你供五百罗汉就是分别的供养阿拉汉和菩萨，就是分别个别的供养，还不如生次这个依凡夫身。也就是说出家人有五个出家人叫和合身，那说一个一个的供养，就是说一个一个的供养还不如供养次第供生一个出家人凡夫身。我们身团所以保护我们的身团，所以我们这个圣人也好凡夫也好在佛眼里都是平等的，这是我们分别心就离一个圣凡，有圣有凡，是圣凡腾头，圣跟凡是凡夫建立出来，在佛眼里面圣凡是平等的。可能我们出家坐在这个地方，一个佛在来了，佛眼里面我们是平等的，因为我们不平等。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阿难尊者当时因为长者供养一碗饭给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边个正好做了一条狗，是吧？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供养一条狗，释迦牟尼佛看那个狗对他看着，就随手把那一碗饭丢给狗吃了，给狗吃了。当时那个长者一看到就不开心，他说我供养佛的什么会要给狗吃呢，是吧？很不开心。但是佛陀他又不好当面指出来就说他有露色不欢喜后来这个他就佛陀就方便地问安澜尊者，他说安澜啊，他是长者供养佛的功德大，还是佛呢供养狗的功德大呢？所以安澜就答，他说他应该是佛供养狗的功德大，因为长者供养佛是用分别心供养的，佛陀呢他供养狗是无分别心供养的，因为无分别心供养比有分别心供养要大得多，是吧？ 所以佛陀不可能有分别心啊，佛陀已经证到无生了，怎么会有分别心呢？所以他随便哪一个的一个别人家都是无量的功德啊。所以尊生要知道无分别心的供养是最大的，所以不要去一尊往生生分别心啊。其实呢，心佛尊生三无差别，你又悟到这个道理的话，修行就很快啊。所以当时圆明寿大师也奉承了这个这位王呢，我说他说有啊，今天定光古佛今天来应供了啊。他哪一个啊？他就是在首席坐的这大额和尚啊，那个额头很大的叫定光古佛啊。定光古佛，定光古佛就相当于燃灯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师傅，是吧？啊，定光，所以那个吴王听了以后呢，就非常的欢喜啊，非常的欢喜，马上回去以后呢，啊，去找定光佛，就派人去追，啊，派人去追，背后啊去追那个和尚，他是一尊佛，追他，派人追，追到路上打听了，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啊长耳的大额头的那个和尚啊，啊，后来一打听。那个长耳的和尚在一个山洞里面修行，后来就找啊，后来就找，所以这个吴越王就派人呢啊去找，就在家的顶礼膜拜要去请啊，所以把他请到皇宫里面去了啊，请到皇宫里面去。后来这长耳和尚啊这个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你把我请过来干什么？他真是迷途扰师啊！迷途扰师，就是说，意思说，这个阿弥陀佛真讨厌得很，干嘛把我说出来了？就这个意思，迷途扰师，迷途扰师，把我的身份给他露出来。后来，这个嫦娥和尚本来是在时间视线一个胖和尚，可是你已经把我的。”把身份就说出来，我就不好注视了，然后呢就进入涅槃，就圆寂了啊。那这些人呢一看长和尚圆寂了，当时就待在一边啊，这个刚刚找到就圆寂了啊，这样找到想想他刚才说的那话，哎，他说弥陀老师，那是不是说啊那个弥陀就是圆明寿大师啊？后来他们呢又跑回来找圆明寿大师，那时候圆明寿大师七十二岁了，知道吗？后来回来一找圆明寿大师，结果呢那个使者回来报告跟吴越王说，这个圆明寿大师啊也圆寂了啊，也圆寂了，就是两个大师一路升分就圆寂。所以呢后来人呢就以他的这个出生的日期，圆明寿大师他的出生日期是11月17号啊，因为他圆寂是12月份啊。所以阿弥陀佛的生日就定在啊圆明寿大师的出生日11月17日。所以我们怎么知道阿弥陀佛11月17日他是过去世界一切就成佛了，我们怎么算到的呢？就是按照圆明寿大师的生日来的啊，所以这一天把它当做阿弥陀佛圣诞。所以呢这是一个公案了，是吧？那说还要加上他的德行啊，因为他没有德行也不会起到大家这么认同他啊。所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圆明寿大师的著作啊，一本是《真经录》，一个是《万善同归》，还有一本书叫做《微心准》，微识的微，微心心脏的心，微识浊浊窍的准啊，《微心准》一传。微心准还有一个呢，叫《定慧相知果》啊，《定慧相知》就是定和慧啊作为资粮。还有神奇安阳赋，神奇安阳 安阳赋，还有一本书叫《警示》，警示啊一传。他说这个真经儒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大，还有一个万事腾归也影响也非常大，很多人都读到。他说真经儒啊，跟大家稍稍的介绍一下啊，真经儒啊有八十余万言，八十余万言，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读的华严经，华严经我们现在读的华严经是十万言啊，十万注啊，本来是五十万注，后来减到十万注啊，当初啊是很多的。能树菩萨在能观里面看华严经是一个大千世界啊，一个大千世界很多。他说小中明华严有五十万注，五十万是五十万亿还是五十万注啊，注子一注一注，后来减到十万注啊，都是目录啊啊。但是真经儒呢有八十万言，分成三章啊，第三章就是三传了啊，第分成三章啊，第一传前半为标真章，标真真子的真啊，所以这个真经录啊，真经录，它真经录分成啊三部分嘛啊，一部分讲真啊，一部分讲静啊，真静真静啊，有真有静，静是指相的意思，真呢是指心的意思。他说心跟相啊，心跟相，就一部真经录曾讲心和相，那相呢是境中之相，心呢是相之体，就是说如果没有真就等于没有镜子啊。他说镜子里面现的相啊，就讲一切相真啊，讲一切相的时候它只归于什么呢，只归于心。所以我们了解一部真经儒讲的所有相都只归于心啊。所以呢第一传到第九十三传都是讲问答啊，所以他问答那么多，一起只有一百传，有九十三传都是讲问答，一问一答啊，所以大家有法心呢，可以把它一个问答一个问答拿出来发，那特有意思，是吧？就是说，把真经儒第一章开始一个问答一个问答的发出来，啊，我当时跟严馆长说。我们这个公众平台呢可以发这个真经儒成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把一个问答一个问答的第一问第二问第三问一个问答的问出来，因为他这个讲了真经嘛，就是讲一些相只归于心，他都是让我们明了他的实相。那第九十四传和一百传，就是六传的啊，六传，这个为引正章，就是说前面的这个九十三传是讲章，第九十四传到第一百传是引正，就是引经典，是吧？引经典的这个或者是祖师。就是说赋予祖言，因为把那个过去历代的祖真和这个经典的这些精华啊，把它取出来来引证他前面的问答，所以他前面的问答是光是章，为了证说他的章，就凭着我讲的话有什么依据，就这个意思。某某祖师这样说的，某某经典是这样说的，来印证他所讲的这个章，就这个意思啊。那说这个引章怎么讲有六传啊，所以呢来所谓标真呢，举一心为真，这一心真造万法于境，是吧？这一心造万法，这是真经儒的根本， 就是说如果你要了解这类理念来看这部经典，那我说所有的章都是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一心造万法，一心造法就是说叫万法于造，万法于净，叫真净路啊。在三十四传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华严经，他说教则华严，真则达摩。达摩不是不离文字吗？啊，不离文字。那么说教呢是以华严为本，华严是讲相，知道？所有的华严都讲相，那相不离心为真，真不离相为教，所以呢华严为教，达摩为真，所以真教真教是一体的。特别是我们净土法门，知道吧？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圣境，无量光、无量寿、无量道，就是华严境界。华严境界，而华严境界就是你现前一念，所以一念为真啊，此真此教，真教真教，真教是大的，这样叫做呢，这叫做呢啊，这个造万法于境，就是心于境界。啊，万法于己，嗯，所以因为《华严经》一心广大之意，就是一心啊啊，心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心无碍，心广阔无边，心啊，心它是体啊，相就是事，事无边，就是说，就是说色身相和触法的事是无边。我们讲是，是就是相的意思，而这些相叫空相，空相无边，心无边，心是相的体，相呢是心的啊，这个德，就是真正的相，真正相是心的德得用，它有报有化，化为运，是厚德智利益众生的，而这个相，相是报。道也就是空相，所以极乐世界它是空相，知道吗？极乐世界是空相，是吧？它是无生相。他说相在哪里呢？它的化在用，就是说一色见了无量色，一应见无量应，然后一相，这个相叫空相，而因为空相能见无量相，这无量相叫尊身，一相叫报，无量相叫化，所以呢一报能化无量，知道吧？这个叫做呢理是缘由啊，理跟事是缘由的，理缘由，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是无碍，就是说一切相的空是无碍，就虚空是无碍的，就自信是无碍的，这叫理无碍。事无碍呢，就是说空相无碍，就是一切说其实都是空，空是无碍的，叫事无碍，空相无碍。他说理跟事无碍，也就是心跟相无碍，就是说心是尽虚空为理，事是尽虚空为相，理跟事是不二的。如果事如果离开理不离，它就不能现相，就是如果没有理没有力，相也不离，如果没有相，心又不离，所以呢，心跟相是不二，叫理是缘由，事是缘由，就是说诸佛菩萨和我们尊生是互允的，你无二的，就是说一色能现无量色，故无有无量尊生，无量尊生不离开一个色，那是叫坤色，就是说一个坤色叫事，那无量色叫事，所以事是无二。就是我们现在眼睛看到色，你也看到色，但是呢真正的色是空色，但是你看到色是有，就是无量无边的色，它都在一个色里面，叫空色，空色能现无量色，这叫世事无碍啊！不是说我们是法故它生成，在这里面没有的，知道吗？也没有法也没有善，都是佛陀世事无碍体，知道吗？都是世事无碍体，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一心是广大之文呢，就是说一心这个华严就是一心广大之文，就是说你 这个看到的这个世界啊，说神相就说无量说，就空说人现无量说，空应人现无量应，空相空逼空空这个相，人现无量相，空味人现无量味，空触触现无量触，空法就是分不法，你现在看到的法是空的，可以现无量法。无量法就三千大千世界，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佛陀一个法空法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一法即无量，无量即一，懂吗？一就是无量，无量就是一，没有圣也没有凡，它一就是无量，无量一。尊生执着叫做凡夫，对吧？啊，我是凡夫啊，他是圣上去尊生执着了，又有一个凡，还有一个圣，其实无凡无圣，都是我们的真如自性，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来体，对吧？里面没有凡，也没有圣。所以你悟到这个道理也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你看真经论多么重要，他把华严的这个相跟达摩大师的这个真融在一起了，融在一起了。所以达摩指尊生的心性之子，就叫心。啊，其次就是法眼了，法眼什么？法眼真的真知，法眼真就是说一切现成吗？法眼真就是一切现成。你不能说这个地球在心里面，那你不难过吗？其实呢，心就是地球，地球就是心，就是说地球体就是心，心的相，心的相就是地球嘛。心相不二，就是一切现成，也没有圣，也没有凡夫，也没有佛，也没有菩萨，就是心相不二的这么一个体啊。这就是法眼真谛真旨。所以呢，我们这个圆满寿大师是法眼真的第三种。第三种，甚至他混养的是三种，我三种法眼真恰恰的是把华严跟达摩大师的这种思想进行了一个结合啊，形成了法眼真的一个观点。因为法眼真是成立在唐朝末期啊，唐朝末期，知道吧？所以这个法眼真里面叫三界微心性，微心圣啊，他引入这篇文章。这个华严录像，录像异圣，就是指像三界微心，他两个就是志同道合。他们两个人呢，这个字文字不一样，其实呢题上是一模一样的啊。录像异和这个三界微心是一样的意思。所以真经录前书诠释了一心处引用华严经，也就是说显手真的一些理论啊，这个还有这个天台真和慈恩真的一些思想啊，你像过后来的法藏真光啊，都彻击这个教啊教诲。然后说意即啊，即意谈远呢啊，这远重重无尽，因为叫顿圆之教嘛。就是说我们天台这个华严和这个真与教啊，教是动教圆教啊，真是顿真圆真啊，圆顿之说，知道吧？圆顿之说，所以华严华严经是圆顿之教啊。什么叫圆顿，知道吧？圆就是说当下就是心，就是圆满的体。就是说我们看变法界就在一念为顿，一念变法界为圆，知道吧？就是说你这一念是变法界的，就是一色无量说，这叫圆，就是佛的圆。他说法界呢就在这一念为动，当下之心动无次第，动无次第啊，圆无欠缺，圆里面是没有缺相的，是吧？你看到有缺相一定不是圆教啊。他说你混在次第里面一定不在顿教啊，人家说净土法门自顿自圆，你就知道了净土法门是顿圆之教。如果你把净土法门搞成是差别之教不圆之教啊，此世界是恶，彼世界是善，此世界是坏，彼世界是好，就说那这样分别的不是顿圆之教。顿圆之教是我们在学净土法门的时候产生，你的理念是动圆之体，知道吧？你一张开眼睛都是动， 我变法界都是缘，依法界与其法界都是缘。如果你这一念不能变法界，有取有舍，那怎么叫缘呢？缘不了了，是吧？那不是学缘教了。那印光大师说净土法门自生自缘，你怎么说呢？是吧？所以我们老是说，哎，阿弥陀名号是自生自缘，这个不是，知道吧？阿弥陀名号是真缘，剩下都不是真缘。那你不是真缘或是真缘的这个念头就不真缘了，就有问题了。再说的话，如果名号你真缘，那叫藏教。藏教怎么说知道？就是说你们具足真缘，就是说这样，身里面具足动物具足缘，但是我们没有正道，那就完蛋了。那是藏教的概念。再就是说一切众生在有佛性，你没有正道，就是这样说的，知道？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但是呢你没有正道，那个佛性叫藏。藏教就是藏在里面的观点，知道？说阿弥陀佛名号藏种功德，这个就不是，知道？那什么叫圆教呢？阿弥陀无量寿就是我们现在佛一念两念三念四念，这个叫做圆，知道吧？我你当下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叫动，懂吗？就是阿弥陀无量光对于法界叫圆，而你法界就是阿弥陀佛的一念叫顿，所以呢此叫顿圆之教。如果阿弥陀佛名号叫顿圆，剩下的人都诽谤批判对立，那就不叫顿圆之教，那就分别先说名号里面具足，这个叫什么？藏教。但如果这藏教你也讲不通啊，打个比那人，什么叫藏教？真正的藏教是什么样？你别看蚂蚁、蚊子、苍蝇，它虽然不知道佛性，但是它具有，这叫藏教，知道吧？你看到虚空吗？看到虚空吗？它里面具足无量功德，这叫藏教的概念。你看到花吗？这个花里面具足无量功德，这叫藏教。你打我骂我吗？你骂我没有关系，这里面有无量的功德，这叫藏教，知道吧？我就要忍，我的功德就可以出来，藏就可以显，这叫藏教。是吧？站在就是说，你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里面，它具足了佛的功德，这些站在的概念。站在是藏在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打我骂我好我坏我，这里面都是有功德的。你供这个花，你供这个花，这花里面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和解脱啊。在你供花的时候，心念越淡，你的解脱就会显出来。这个叫做藏教，藏教就是藏在里面。那你说除了阿弥陀佛你名号里面具足了功德，剩下都不具备，这叫藏教吗？实际上这个叫做上帝教。上帝就是上帝是天下第一，所有的人都是努力，这不是藏教。藏教说每个众生具备佛性，每个众生的色声香味触法具足无量功德，虽然你在人间烦恼，但是这里面是具足功德的，这个叫做藏教概念，知道吧？藏教就是说我们修无常缘起可以通向解脱，这个里面就有藏教的概念，就是说修无常里面后面的有真常，你修缘起后面有无生，无生真常都在这背后，你看靴掉下来，这里面有真常在里面，这个叫藏教的概念，知道？藏教是一切处都有藏体，知道？要空一切处都会空，不可能说某一个地方空某一个地方不空，是吧？那怎么能这样的讲法呢？这样讲不是有问题吗？就说没有一个空性藏在某一个地方，三国大地都不空，有一个空在某一个地方，这个叫做通教吗？这肯定不是通教。什么叫通教？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都能够应众生心，我们眼睛看到色、恶毒、听到声音、鼻子闻到味道，这个叫做应众生心。那么但是它都是空的，用佛心上跟诸佛相应，下跟十方众生心相应，这个叫做通教的概念，知道吧？至于我们看到，你看到常佛吗？为什么能看到常佛？因为能大心故，就能够到你心里面去，让你看得见莫得着，能知道烦恼，也知道清净，也知道快乐，是吧？也知道解脱，还可以修善，就以为我能跟你心相应。为什么呢？因为此相。但我们知不知道此相本体是空呢？本体为空，为跟诸佛通故，本体是有，跟众生心通故，叫上通下达，此为通教。通能够诸佛通，能够众生通，这个叫通。 这个大殿摆在这个地方，尊尊都能看得见，与世上尊尊心相应。那地狱恶鬼畜生看到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光，看到善法，我们念佛对他有用，这个叫做下会尊生。上跟诸佛菩萨跟空性是相应的，叫上通。上通下达，这位通教。你说什么？哪个相不是空？哪个相不是有？觉得哪个相不跟尊生心相应？哪个相不跟诸佛心相应？你不能说困在某一个地方，游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归于对立了，哪有这样的道理呢？这样的弘扬通教，那不就有问题，知道吧？就一定有问题，你把通教解错了，对吧？所以呢，藏教也不是那样解释。你说阿弥陀名号里面具备功德，那说所有都是错，只有名号具备佛功德，具备菩萨功德，具备这个功德。然后呢，说这是自证自缘，名号是自证自缘，你就藏在里面，这观点你听就听得出来，是藏在里面吗？十方诸佛在里面，十方菩萨在里面，极乐世界也在里面。你华严经今天得到一句话，大家看，不以一念生圆满想，知道不能够对这一念生圆满想，应该对一切处生圆满想，这是华严境界，知道吧？华严经里面今天念到这个品里面，我注意我翻过来，就是今天下午念的一品里面就讲到这一句话，不可以，觉得不可以对当下这一念生圆满想，应该对一切处生圆满想，这是华严这个体。比如说我们无量那个这个什么经典里面也是这样说的，是吧？就是说受菩萨戒里面也是这样说的，菩萨就是说啊，这个灭睡起身者，灭睡起身者非是下准处，欲长菩提苗，光明照世界，记得就是说你要想到阿弥陀的光明跟我们心里的光明是相结的，光明照世界跟我们相结，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实意。你不能说我死后去见佛，这个呢是生灭，不以生灭来去修行，就是说灭睡起正则非是下准处，把睡处灭掉以后去见佛，不是我们修行下手的地方，不是我们下手的地方，一定要认识清楚，知道吧？所以大家在我们的听法的时候，这个都是听不到的，我告诉你，真的你是听不到的，只有在我这个地方能听到一点点，你看能听得到吗？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了这个观点啊，非常重要的观点。所以说啊，这个圆是指纯从无尽啊，圆圆无碍，就是说教。常就是说，或者说以心为真，无门为法啊，就是说心是没有门的。心没有门了，就是说心门在哪里啊？颜色就是心门，恶道的门在哪里？就是声音，声音就是门，知道吧？你到声音里面去了，你就可以见到我，知道吧？你可以到色里面，你就可以见到佛，在声音里面就可以见到佛，在香里面就可以见到佛，在味里面就可以见到佛，因为它没有另外一个门，是以不法门，法门不能够有一个门。因为心真讲无门，知道吧？教门是讲重重无尽，重重无尽，所以要了解。所以呢，互互相应。所以呢，我们这个华严经的重重无尽和心门呢，啊，是互相，它是互相圆等的。这里看到心门，恰恰是法。他说，看到法的时候，恰恰是心为常。而这心呢，看它恰恰是法，那叫华严。所以华严跟心它是什么？互相互应，互相圆通，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真经儒，我们圆满寿大师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我真的相信他，就是说我不看这一段，我要不了解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还无知状态，知道吗？哇，我们了解了他这个圆明寿大师有心开意解，大开圆解，原来这么圆通的一位法师，所以我们不学习怎么知道？你讲，所以这个华严义理啊， 以我引证引证这个比如说这个禅真的真值达到华严的因理，我引证啊，也只有我们这个法眼真有这种思想啊，就是其实别的真也能看得到，但是他也用华严经的这些很多的文字或者纯种无尽的这个相一真，一般学禅的人他都是这样想，说一切都是假，都是空，然后手念佛是水的，他就是这样的。人比例来讲，这个虚空是假的，色身相触法都是假的，都是空的，是吧？然后呢，却不知道此假即真，对吧？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从相上能见到你的自信，从这个色身相位这个门里进去的话，你就可以见到诸佛菩萨。但是大家都是错过，大家都错过了，色身相位触法都是进佛大殿的大门。但是我们都没有进去，站在门口，站在黄金地门口，我们有一个金屋，一个金屋，那里面有无尽的庄严，我们就在门口做乞丐，知道吧？靠在佛的这个大门前，就是黄金室，就是说整个宫殿啊，那我们这些妄想呢，就聚在这个门檐口躲雨，知道吗？然后有大门啥子开着了，我们不敢进去，不然就躲着来的不敢进去，怀疑嘛，是吧？就色里面就色就是大门，门是开着，能进去就可以了。可是呢，我们进不去，我们不愿意进去，害怕怀疑。我们在门口呢，讨一点饭吃，你知道？就像一个觉得说，我念佛啊，我有感觉啊，我有什么感觉啊？你要感觉干嘛？你进去，无量的感觉就出来了。你老是在门口讨了一点感觉，做乞丐嘛，是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佛的门口讨饭吃，在屋檐下遮雨，就是屋檐的黄金石，然后延伸出去，然后在佛门下啊外面躲雨，天天呢啊，你本来是很有，你本来就是佛的太子，这个本来就是你的家，你就是不进去，然后你在门口做乞丐，然后呢身上衣服穿的破破烂烂的，就是那个臭皮囊，知道吧？就破衣服。你今天掉一块肉，明天掉一块肉，屁屁口水一大锅里，然后身上的垃圾站在门口，有人说你觉得好意思吗？人家这么好的环境时，你乞丐站在门口，你好意思吗？对吧？然后第二天呢，要饭吃啊，你给我饭吃就可以。我每天啊都是这样的过着生活。所以呢，这个法眼真，法眼真的这个文一禅师和他的这个圆明寿大师都非常重视华严，所以华严经啊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啊。所以我们有机会呢，把这个如果有时间，把这个真经录啊翻一遍啊。我们这个一审大和尚他是专门看真经录的啊，他把真经录看完以后做了好多的笔记，后来我们这个他的徒弟啊，他的徒弟叫什么崇王法师，把他的笔记把他搞出来了，搞出来以后啊进行编辑，然后把他印出来了，就是说他感觉那个很重要，就是证明他很重视这个事情，重视这个经典。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部经典啊对我们太重要了。嗯，因为这个真经录很少，100卷嘛。你像说大智多论，还有那个玉前论，都是500卷是吧？我们读了半天还都不懂，是吧？哎，他这部真经录很容易懂，知道吧？很容易懂。所以大家可以有时间了，不要拿时间在外面看花了看草，有什么意思？是吧？没事你把那真经录翻一遍啊，你真是不可思议。所以呢，法眼真是五大真派的最后一真，啊，最后一真。那我说，他就结合于华严真，啊，进行把佛教啊进行一个发展啊，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所以法眼真就是华严真经录第啊24卷啊卷第24里面说。持真经录无有一法而非佛事，你看看怎样？就是说没有一法不是佛的事情啊。 有第六十六段说，生老病死之中，竟能发觉，觉悟的觉，就是说在生老病死里面，生老病死里面可以啊发起我们的觉性，就是说可以发光，可以见到佛的光明，可以见到你的自信，对吧？我们的生老病死，我们的轻痛，我们天天怕死啊，我们天天怕死，不知道生老病死里面它都有佛的光明啊，把生老病死里面发起觉性，行住坐卧里面可以内住正真，就是说行住坐卧吃饭穿衣里面都具足了啊，都可以正道，正道啊，真愚。这位六祖大师所说的，他说念念时中欲一切法无住，一念而住，念念就被捕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生老病死啊这个念念住，其实生老病死是一个相，我们对这个生老病死执着，一执着一切世界都执着，知道吗？他说你一念执着我世界就被宰，你一念不执着我心与虚空，就这个意思。而且我们在念佛堂里把心放下来，不等于念，这个念佛堂就是你的地方，你就可以证到真内住嘛，就是说色身有心住坐卧嘛，我们就住这个地方，这里面就有证，证到真理的境界。你一正念一我执出来，哎，蚂蚁在爬，你一正念，哎，你就是真，你就有一个弯绳出来，你就看你就住成蚂蚁了，住成蚂蚁了啊，觉得花好看，哎，电风扇好想吹一吹，然后这个人好这个坏，这个男这个女，一正念万马皆备，就是说你一个念头你的真就背掉了，就拼掉了，你一不正念做这个呢，不正念真就显出来了，知道吧？所以眼睛一闭看不见了，眼睛一开就看见了，看见叫真，看不见叫背。其实说就是说看得见看不见就在这一念之间，所以六祖大师讲，六祖大师讲于一切法你无住，你心不动啊，不动即心嘛，无住即佛嘛，就佛陀是这样讲的。所以呢一念而住，就是一住就能，所以你早上爬起来都是佛的境界，一动念哎就变成万念，是吧？所以马祖大师也这样说，我与智慧其道，平常心此道。何谓平常心？就是说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烦亦无生，于是行住坐卧应机皆无，便是道。这样讲啊，就是说你在生活中，在生活中呢叫平常心是道，有没有？这心是道，平常心，这心就非一切，平常心就是是一切，就是长短高低大小方圆青黄赤波，这一切就是你的心，知道？你不得念，不需要去分别它，不得念，它就是你的心，就是道。行住坐都是在道上，这个道是现成的，这叫平常心，一切现成啊！你不要去造作、故作啊！有的人拜佛啊，就是随顺拜啊，就是不要去动任何念头，其实跟法是相通的啊！不要有是非的概念，不要有取舍的概念，知道？安住在这个道上，不要有断，不要有长啊，不要有生烦念，不要有生念，生烦都是妄念啊。微山灵佑禅师啊，灵佑禅师是这个我们北藏的徒弟啊，他说一切始终四谛行常，更无委屈。是视听行常啊，亦不被阳宅耳，欲污欲其不复污即得，就说一切始终啊，你眼睛听，耳朵听，眼睛看，对吧？行常就说更无委屈，就不转而莫觉， 知道吧？不转弯抹角，不就是不思念，不想，就是说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是直，直接的直，自心，不要动任何念头，就是自心，自心啊，不要把耳朵背起来不见、不听、不看，是错误的，知道吧？因为过去讲，他说什么叫佛？什么叫佛？即心是佛。什么叫心？在想为用，在耳为听，在鼻为识。就是你的心在哪里？就是耳朵听到的声音，这个就叫做佛；眼睛看到色相，当地就是佛；鼻子闻到味道，当地就是道，就是佛，知道吗？就是说不需要去委出自己，当地即是，不要去想，不要思维，不要断接，也不要起手，当地就是道啊！不要委屈，不要背宰，不要仰背着我不见你，就是说你要悟得到，我现在看到你这一瞬间就是道，一思念就叫万念，知道吗？一动万念啊，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就是道，心见色，心相不二嘛，就是说心在哪里，在用嘛，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的自信在用嘛，啊，前运即相嘛，所以呢我看到的就是心的相，这个叫做道，是吧？那么说一动念不好意思，就动万念了，是吧？动万念，我见到女子不好意思，见到男子不好意思，这个叫做万念。万念一生啊，就复起这样，起因不复污。哇，这花很好看啊，然后要骑回去，不要动这个念头啊，这个男子很漂亮啊，就这叫情复于污。这样情复于污的话，就是凡夫，情不复污啊，就是道，就是对一切法我看到了，就跟道完全吻合，这就是道。我们讲阿弥陀无量寿就是道，阿弥陀无量寿就是你一刹刹那的一念就是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就进虚空变法界，就是阿弥陀无量光，这就是道。阿弥陀无量大悲界的一切境界，看到一切境界就是阿弥陀无量大悲，看到一切色身相处就阿弥陀无量光，然后我昨天今天明天是阿弥陀无量寿，我不要是任何想法，那么无想法的这个想法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因为这个世界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也是阿弥陀佛，你不念阿弥陀佛也是阿弥陀佛，就全心阿弥陀佛。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理性不乱，事理性不乱，就是是理上没有我忍就是受者，事上全是阿弥陀佛无量寿，你一定是阿弥陀佛无量寿，法界是阿弥陀佛无量观，一切境界是阿弥陀佛无量大悲。那么说全理全事都是阿弥陀佛，这叫一心，这叫一心。然后呢就不乱啊，我有机会跟大家讲一下不乱，我们修这个方面一定要理性不乱，不能够否定一心不乱，不能说我做不到一心不乱啊！不管哪个祖师讲，你不能够否定佛语，是吧？佛祖是讲一心不乱，我们不能否定它。所以呢，阿弥陀名号是佛的一心不乱，你闻性闻到阿弥陀，或者理上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是自信，事上一心不乱是名号，名号是阿弥陀一心不乱现，就事上一心不乱是阿弥陀完成的。离善你想不乱是你心愿来完成的，你心愿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这里没有我忍不能说的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了。所以呢，离善和事善远远两个一心不乱相应以后就变成实相，因为离跟事本来是一，我们把它分开来了，变成事是事，离是离，阿弥陀名号为事，我们的自性为离，常常分开了。当你闻信阿弥陀佛心愿具足的时候，哎，你这一生阿弥陀的事跟你理相应的，你一刹那离是远远，正好跟思相是相应的，这个思相啊叫离一心不乱，思生一心不乱全部现前。那说这个一心不乱是阿弥陀经里面讲，闻说阿弥陀佛这是名号，二一是指其实一心不乱，这一心不乱没有说否定，没有说否定，它是肯定的名字，依然一心不乱啊。所以佛经里面这样说，但是有很多的祖师说我们做不到一心不乱，我们怎么会做不到一心不乱呢？我们只要真正的闻到阿弥陀佛就一定一心不乱，但对一心不乱有所怀疑，你对一心不乱没有理解，你对阿弥陀佛的一心不乱的事和理上一心不乱的自信 没有看见，因为理性不乱就是自信了，自信怎么会乱呢？是吧？你在闻说阿弥陀无量光寿大悲的时候，一心不乱，那阿弥陀佛有没有自信？也有啊。所以呢，他的事一心不乱是来自于理性不乱的，因为理性不乱就是自信，我的自信跟阿弥陀佛自信是一不是二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他的一心不事上一心不乱是来自于自信，也就是说他自信跟一心不乱是一体的。但是我们呢，闻到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的那一刹那，这个离上居住的一心不乱跟念阿弥陀佛的四上一心不乱相应的一刹那，正好是离世正好互相见面了。这经历的一刹那就是实相，因为实相就是心跟法界是一体的，是吧？就是说阿弥陀佛是法藏比丘，这个法藏比丘就是我们的自信，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把法藏比丘跟阿弥陀佛连到一块去。我们现在把它分开来了，法藏比丘是法藏比丘，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融到一块去？在你念阿弥陀佛的，一定要前面闻说阿弥陀佛，闻说阿弥陀佛，闻说阿弥陀佛，就是知持名号。知持什么？知而得信也，持得愿也。就是说，知是信的意思，知不舍的意思，持相续的意思。知持是信愿具足，信愿具足，理就具足。离上具足，就离就是自信具足，自信具足就是离心不乱。所以阿弥陀名号就是事一心不乱，我这个事跟离相应，就是法藏比丘跟阿弥陀佛圆满实相就会显现出来，知道？所以呢，念阿弥陀佛是一心不乱的，这样了解。所以把这句话大家可以再听一遍啊，你就可以思维到阿弥陀佛